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新约的时代，正是受到希腊文化思想影响很深的时候。在除了我们所提到的主耶稣的时期，曾经跟希腊的这些希利尼人有过这样子的往来以外，还有在保罗的时期也是如此的。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讲到保罗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他来到了雅典。在雅典那个地方是最明显的，因为雅典可以说是希腊最大的一个城市。使徒行传17章，请我们来看第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那么这里提到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这分别是当时希腊的两个哲学派，一个主张纵欲，就是要尽情的享乐，一个呢则主张要禁欲，在生活各方面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你看，当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就遇见这样不同的哲学的思想的一种冲击。不但如此，当保罗后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甚至也引用了当时候他们的哲学家的话来作为一个对福音信仰的支持。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里所提的这个作诗的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当时候保罗引用了希腊的哲学家这个阿尔托斯这个人所说的话。那你看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的是跟这些哲学思想家成为一个在属灵征战上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情况。那么就是他在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种跟希腊思想一种在抗争，一个属灵征战的情况。请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章，罗马书1章里面保罗就一再提到福音除了向犹太人以外，也要向希腊人。请看罗马书1章13节到1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心中有非常强烈的负担，是向外邦人传没有错，但是这外邦人当中，你看他提到了什么，无论是希利尼人是化外人，希利尼人成为当时候在一种有文化水平非常高的一种的代表。你看他在底下接着又说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在书信里面一再提到这样的事，不但如此，他也谈到了在福音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在人心里面对于福音的反应的时候，尤其要留意的是从那个希腊人的思想所带来的那种智慧的思考。我们要从几处的经文来看，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律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刚才读这段比较长的经文，你看到保罗谈到智慧的时候，他用谁作为一个代表？用希腊人。他说希律尼人要求什么？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所以在整个初代教会，在福音的传递的过程的当中，当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当时候的希腊文化思想的冲击。因为在还没有福音传到外邦地的时候，实际上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希腊的文化哲学思想就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主流的思想，那这样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所以在福音书里头，我们看到了有希律尼人来找耶稣，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在属灵上跟希腊人的智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属灵的征战。那这就是我们谈到希腊的文化思想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社会的背景。第三个我们要介绍当时社会的背景，就是要谈到犹太人的社会。犹太人的社会，那么在罗马统治底下的犹太人的社会，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相当自由的，因为正如刚才我们前面提过的，罗马人有非常高的一种政治的智慧，他们知道他们的人比起各地的人来说是占少数的，少数的人怎么去统治这个多数的人呢？有一个办法，就让这些被统治的人呢，能够在有限度的范围里面去持续他们原有的生活的方式，那这样子只要他们能够在政治上控制，就不至于造成国家的动乱。也就在这样的一种治理政治的理念底下，犹太人的社会得到相当程度的自由。那底下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犹太人的社会。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实际上是由宗教团体的一些从事在圣殿或者说在他们的信仰上来执行信仰生活的这些人来管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从主前168年马加比革命成功以后，当时候的哈斯摩年这个王朝啊的影响底下，就使得当时候的这些宗教的行为者，这个宗教行为者就也就是说这些当时候在圣殿里面的一些祭司阶级，就和当时候的管理的阶层这些政治的两个结合在一起，于是这种结合就造成了当主耶稣出生降生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犹太人的社会是由宗教团体里面的贵族阶级来统治的。在这样的统治底下，罗马人给他们还有一种程度的自由，比如关于税收的问题，那么就是由犹太人自己来收他们的税。那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最有名的一位跟随耶稣的马太，他本来就是当时的税吏，他当时的一个税吏，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撒该爬到树上要见主耶稣的这个故事，撒该本身也是当时的税吏。罗马帝国非常聪明的，他们透过犹太人自己来管理他们，但让这些管理阶层向他们政府来负责。那在这样的一种统治底下，我们就看到 福音书或者福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而产生的。那么谈到这一方面，我们就要留意到，由于当时候的整个帝国统治底下，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他们个别自由的自由度，比如在财务上面、经济上面，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钱币，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钱币，所以这些住在外地的犹太人，当他们要回来到圣殿要来献祭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产生了钱币上的问题了，因为是使用不同的钱币，那么这就造成了当时候在圣殿有所谓兑换钱财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段的记载，约翰福音第二章，请我们来看第13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17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段经文提到主耶稣进入圣殿，看见这些做买卖的有兑换银钱的人，主耶稣赶出这些人，把他们的桌子推翻。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啊，这样的一个兑换银钱的动作，难道只是因为两个钱币不同？没有错，到底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不能够用别国的钱币拿来投了，反正你们可以收到这些钱币以后再去兑换嘛？为什么要先兑换了以后再去奉献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原来当时候的犹太人所用的钱币，因为要用在圣殿里面，所以圣殿里面的钱币是没有人像，没有那个头像。但是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社会，他们所用的钱币却是有罗马皇帝的肖像在上面。因着这样的缘故，当这些住在外地的犹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必须把钱财先兑换，兑换成犹太人那个没有头像的钱币，然后呢，才可以进入圣殿去奉献钱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兑换钱财的桌子摆在那。那么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当时候的统治阶级，犹太人社会的统治阶级，就透过这种兑换钱财得到很大的暴利，很大的暴利。我们谈过这些以后，我们就来看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所谓的工会的组织。那关于工会，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是多次的看到，多次的看到。那当时候工会是犹太人社会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种团体，一种自治团体。如果能够用我们现在的一些理念来说，那么工会就等于好像我们现在的一种地方自治的一种团体。那么这个工会是在犹太人社会里面形成的，最主要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会。虽然在其他各地都有工会，但是最大的一个工会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工会一共成员有72个人，这72个人分别由三组不同的人组成的。一组是代表民间的，代表人民的，就是所谓的长老的阶级，代表民间的长老。另外代表律法的有所谓的文士，有所谓的文士。另外代表圣殿的则是有祭司，所以一共有24位祭司、24位长老和24位文士来组成的。那么在这72位工会的人员里面呢，有一些是法利赛人，有一些是撒都盖人。不管如何，这两个人通常都称他们做长老。那如果你打开马太福音26章，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明显的记录。请看马太福音26章57节，57节，拿耶稣的人 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这里聚会就是指在公会里面。所以你看三种人，有大祭司该亚法，当然既然大祭司还有其他的祭司咯，文士和长老。那么在这个会议里面由谁来负责呢？就是由当时的大祭司作为议长，作为议长。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明显看到当时候的公会，包括保罗最后到耶路撒冷去，也是被带到公会去审问的。那是在《使徒行传》第24章，请我们来看，也是做一个对照，《使徒行传》24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斯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你看到这个大祭司还有呢长老和一个辩士，其实他们带到巡抚面前控告是用公会的名义来控告保罗的，用公会的名义来控告保罗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公会先审问过以后，才把他们所要控告的对象送到当时的罗马政府那里去。主耶稣当年其实也是这样子被卖、被审问，然后最后被钉死的。除了大的这个公会以外，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其他的各地仍然有小的公会在。这个大的公会啊，它的决定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到住在外邦地的犹太人。如果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9章，就可以了解这种情况。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9章。使徒行传第9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2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那这里很清楚看到，当时的扫罗他从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那里得着一份谕令，把这个谕令带到什么大马色的各会堂，让他可以凭着这个谕令去找到当初信耶稣的人，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在耶路撒冷这个大的公会，竟然他的权力可以延伸到住在外邦地的犹太人的当中，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你可以看到当初犹太人虽然散布在罗马帝国不同的省份底下，可是因着那个信仰背景的关系，公会的力量权力竟然可以无远弗届。而我们留意到刚才我们提到这种宗教上的一种信仰影响很大，是因为这个公会里面有24位是什么？是祭司，有24位是代表律法的文士。而当时候这些文士啊，不单单只是抄写圣经而已，也因着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这几百年的当中，散居在各地，懂得圣经的人越来越少。最主要是抄写圣经的文士就很自然的成为解释圣经的人，因为他们抄写圣经，所以他们熟悉圣经，在这样一个熟悉的底下，很自然的形成他们来解释圣经。所以你看这一个公会的当中72个人，有1/3是祭司，有1/3是跟律法有关的这些文士。也就是说整个大的这个公会里面2/3的力量都和信仰有关，而这也就反映出当时候的犹太人的一种社会的结构。那么除了公会以外，我们在犹太人的社会底下，我们要留意到他们的教育制度。教育制度，犹太人的教育制度，他们儿童的启蒙啊，可以说是在家庭里面来做的。正如我们曾经查考过加拉太书第4章里面曾经提过的一段话，加拉太书第4章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儿童的启蒙的教育从家里面开始的。 我们读过加拉太的第四章，这里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这里提到师父，这个师父就是指着当时的家庭教育底下作为启蒙儿童的这些老师们。所以我们从这个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教育很早就在儿童时期啊，幼儿时期就已经开始教导他们了。那么这种教育是来自于启蒙的师父，可是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家庭里面的母亲，做母亲的。我们如果去看一看犹太人的社会，就以现在犹太人社会来说吧，现在的犹太人要追寻他们这个血缘是不是犹太人，很有意思的，他们根据的是什么？是根据母亲的这个母系这条系统来看的。如果这个人的母亲是犹太人，他们承认这个人是犹太人，不是根据他的父亲。这是一个整个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情况，到今天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母亲在犹太人社会里面就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当然这是指他们在家中要教育他们自己的儿女，所以儿童的教育除了受到启蒙的师父的带领之外，还有就是从家庭的母亲那里得到的教育。那么一般来说，大概到了7岁8岁以上的男孩子就可以进入在犹太人当中的一种公立的学校，那么再长一点到了13岁，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礼仪，让这个男孩子到了13岁以后，透过这个正式的礼仪，他们称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叫做律法之子，意思说他可以进入会堂了。那个13岁的男孩啊，就已经得到一个资格，可以进入会堂里面和这些成年人在一起听拉比们的一些训诲。所以每一年这个在犹太人当中13岁这个男孩子是很重要的，一定会给他们行一个所谓成人之礼，让他们能够进入会堂里面受教育。那么再长一点，他们就可以选择跟随当时一些拉比来受教育。当然拉比最重要的教导是教导他们对于律法的认识，包括历代以来拉比们对律法的一些解释。所以透过我们所看见这样子，从儿童年幼的时候及长一直到成人的阶段，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教育制度是跟圣经，就是希伯来的圣经律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同工弟兄姐妹来继续思想关于犹太人社会当中的经济的问题。